是最难的一个议题啊，也是我们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每一个角度来看都有道理的，就是神的主权呢、啊、跟人的责任啊，这两个非常的不简单啊。那我也要承认哈、啊，我们只有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正的答案。这是我是大胆的这样说。但是不管我们怎么看，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一起在这个中间学习。然后还有我们我自己服侍了30多年里头啊，在海外宣教，我越来越觉得哈、啊，我们跟随主的一条道路啊，或者我们叫成圣的道路，完全是一个关系的道路。所以我比较强调关系啊，就是我们跟神互动的状况。你怎么跟神互动，其实也就是你怎么跟自己互动，也是你怎么跟他人互动啊，特别是亲密关系的互动啊，我想大概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就这样子用这样一个开始哈、啊、对不起，好，因为今天我还是自己来操作一下哈、啊、哎，这个哦，对不起，我这个把它关了。好，那就是我刚讲的这个哈。那在大概几个月前吧，我大概就是年初了，今年年初了，我收到一封啊信啊，一封 email， 这就是我一个老宣教士，他现在住在那个 Colorado Springs， 那他在台湾宣教了30多年，大概35年时间，后来退休。就回到了他的老家，但到现在95岁哦，还非常 active， 才刚刚从台湾回来，他因为他去那边又去服侍，那所以说、啊、他说我接到他那封信啊，对我很有意义啊，也给我很大的鼓励。他信上这么说啊，他说啊，我最近想到一件往事，我必须要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你那个往事是他。跟我们一起都经历的，所以那天是一家他们夫妻跟我们两个夫妻4个人在他家，吃完晚饭以后，我们玩一个游戏啊，那是1984年的事情了、啊，现在算起来吧，40年前啊，那个我们就他玩一个游戏啊，就是抽一张卡哈、啊，那卡就是一个问题，那然后这个问题你就要回答，就做一个彼此认识的游戏。那我抽到的哈，很巧啊，就是10年后的你啊，你想要做什么？哎，这很有意思啊！我那时候大家都要回答他抽到的问题，那我就抽到了这个。他又那时候我的回答什么呢？他记得非常清楚啊，40年后的今天，所以他写这个 email， 他说啊，你的回答是，我那时候是我说的哈、啊，要做一位全职的传道人。我那时候是在台湾空军飞行的、啊，我突然间会这样回答。他说、啊、当下哈、啊，他跟他妻子两个都非常的那个震撼，怎么会说这个话？他也不觉得，甚至也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呢，他却在那一天，就是今年的年初，他又突然间想到这个往事，他就写这封信给我。他说：“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都在 email 上写的。他说：“哇，回顾这40年后的今天来看，你这句话不但成真了、啊，而且还走了30多年的海外时间，太奇妙了！你怎么来解释？”他就我看了之后，我就很感动啊！我觉得真的、哦，神可敬可畏啊，施行歧视，但是他都从爱中来行歧视。所以我那时候我就看着这个真的热泪盈眶啊，我就那个正好我把那个是那个一个大的那个屏幕，我坐在我的书桌前，我就一直看着他的那个经他的 email， 然后我就一直想对啊40年走过的这个过程，那天晚上在他家的那个一幕一幕的状况，我就全部回来了，不但那句话成真，而且40年走过，我们还在这条路上。所以他那天写了一个 email， 他加上一句话，他说啊，他怎么说的？反正大概意思就是哈，他说，意思他讲什么？他说 "What a privilege to tackle a new language again"， 他想说哈、啊， 哇，这是一个多荣幸的一件事情，你还要去学一个新语言。所以他就这样子，反正好，那时候我就看了以后，哇，我觉得神好奇妙。我本来决定今天是退休日，离开我的差会，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就是在昆明的合场。所以结果呢，没想到神的整个的方向改变，所以你看很奇妙。所以我今天那时候，当我在坐在这个 email 书桌前看着这个 email 的时候，很感动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就想到了三段经文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三段经文，我不知道有没有打出来，我都忘了。哎，对不起，有。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我很喜欢大家一起念读圣经啊，那我们一起来读，慢慢来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语，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七日的第一日，也是主日的早晨，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特别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要称颂你，要尊荣你是伟大奇妙的神，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身上来体验你的长阔高深的爱，而你也是我们也是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所以我们这时候敞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眼，能够听见，能够看见神你今天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就仰望你。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一起的敬拜都交在你手中，求你来带领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这段经文呢，我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我就想到，所以我今天要那有几个问题啊，我那时候在想的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神已经预定，人还能够做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疑问吧？已经一切都定了，那我们就变成机器人了，然后呢，那我们就看神什么 program， 我们就变成什么样，对吧？那这个是预知预定的概念啊。再过来就父早已知道，那我人还要求什么呢？大家会不会觉得有这样的问题啊？那再过来就是为什么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来求呢？这是都是耶稣在那个叫做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话啊。那在最后一个就是凡祈求就得着，是吗？你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就是我那时候想的。我就觉得这位老宣教士跟我们讲说，你1984年说的话完全成真，而且又走过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继续走，他也觉得 amazing， 他就讲说 awesome， 真的，他就这样。后来呢，所以我就在想啊，对啊，那预知预定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跟神都以那个有很多人讲嘛，神都早已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祷告了，这都是有点点不管是他是出于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真的有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这那耶稣也提醒我们不要重复的话，这些种种，那我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啊。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这几个问题的时候啊，有一个我是比较画面型的人啊，所以就有一个画面就出来了。这个画面就是我今天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讲罗马书8:28-30，28节大家很熟悉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常常运用这个使用这些经文啊来安慰人啊。你如果我们没有去体会到别人痛苦，我建议不要乱用这句话去安慰他，你会让他恶度受伤的。你讲的简单了，我现在痛得要死，你还说我万事互相效力，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间很重要，什么时候用这句话啊？那再接着最重要的就是他29节到30节是非常争议性的，也我也大胆的讲，很少人敢去碰他，因为我们都看不懂啊。但是我就把那天我所看懂，我就把那个用画面型的方式来表达。第一个是预知啊，对吧？第二个是预定，第三个是呼召被召啊，第四个是称义，第五个是得荣耀。其实29到30节它的五大重点，你整体来看比较容易帮助我们去理解这段话。它预知就是神的心意啊，神有心意，然后呢，预定我把它称作神的主权，呼召啊，或者是被召，我把它称作是神的爱，然后呢，称义就是神的赐予，生命是神的礼物，他给予我们的。我们被称为义，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就被称义。这个称义完全是礼物啊，没有什么可夸。在对不起，是神的赐予啊。但最后呢，就是那个得荣耀哈，得荣耀就是神的，就神尊荣我们呐、啊，神 honor 我们，这个很了不起的哦。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哈，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对预知预定我就比较敢于来分享，加上我这40年走过的经验啊，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大的画面，我们一起来看哈。第一个就是那个预知嘛。是不是这个那个就是特别我用神的爱呢来因为他这里面在预知就是神的心意，神他有他的心意，他要显明，那当然去预知嘛。像我们夫妻两个讲话，我有心意要跟我太太告诉他，那我就把我的意思告诉他嘛。那他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他就有一个神的心意。那但是我觉得预定我比较倾向说神的主权呢、啊、那他的主权呢、啊、是我觉得是我们要尊重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所谓的主权，但我觉得神的更是哈。那我觉得强调的点啊，最重要的点就是那个呼召被召的部分。那被召的部分呢，就是我现在要今天谈的重点，就是第一个就是这边写的就是神的就是他有他的意思要彰显，他要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要有一个回应。你的回应是 yes 或 no， 那个这不，我先不谈哪一个是对，哪个错，但是总之他有他的心意，然后呢要告诉我们，然后等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两个都是配合上啊，那就是我把叫做受精卵形成。那但是呢，这个过程不是那么简单了、啊，它往往是哈、啊、中间有很多的碰撞，很多的这个拉扯，所以它不是说讲说哎。那我们想说简单来讲就是顺服，我就很简单，就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啊。可是我们要很真实来讲，生命的旅程它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拉扯很真实，所以他允许这个。所以我就对被召这个事情我在那默想很久，因为我走过对不起，我需要那个水，那个因为这个哈，所有东西就发生在这个被召里头。神有绝对的主权，但他有心意，他要向人彰显，然后等人回应啊。那所以在这中间发生，所以中间我把所以题目我叫做神意跟人意的碰撞啊。所以神的然后最后呢，我们最后就是那个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呢，就能够成型。所以我们都在这条路上，那我们的身份就是被称为义嘛。那然后得荣耀。那这个他这边有一句话他没讲，他讲说就预先所定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面我觉得就是救恩的概念啊。然后呢，他我们跟从主有两个，一个是得着神的救恩，是我们神已经完成，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大使命，就是接受神的托付，就这两个。我们一生跟随主就是这两个，我们一直让它的核心呢、哦，就是就是那个救恩，然后呢，在这基础上，我们接受神的工作，那他给我们，那这就是一种传福音好生命的建造。那重点就是在这个我刚刚讲的这个被召里头啊，所以我今天谈一点，把这个被召啊，我们来花点时间来分享一下哈。那我想说这里面有三个重点啊，就是 被召里头是神跟人的一个互动。那我要谈这个之前，我很简单的讲，被召里头我把它称作里面有两个部分的，在这个里面比较强调是召，就是召的意思是神有心意向人显明。那另外一个是马太福音的，我想到的那个经文里面就是求啊，求就是人有所望啊，你渴望一个东西，那就是告跟神跟神祷告也好，或者是跟神祈求也好，或者就是说希望神成就也好，那他这就是一个都是互动的概念。那这就是所以召跟求两个都不一样，两个有点差异，小差异，但是两个都是祷告，都是人跟神的互动。那所以说在这里面，所以仁义跟所以神义的彰显跟仁义的回应，还有仁义的渴望，然后呢看神怎么来帮助我们来成就，所谓成就我们的渴望。那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神成就我们的祷告不见得按照我们的意思，但是他都成就，你们可以接受这事实。同样道理，我太太，我要讲我太太了，当然 我用我太太比较好形容了，就是我有我的意思要跟他讲，我要有预备，一个要有个预备，他不见得听我的，他不见得跟我的意思一样。那可是我们跟神祷告，我们不允许神这样，对吧？我祷告，什么叫祷告蒙垂听？就是我想要的神就按照我的意思成就，这就祷告蒙垂听。你会觉得大概对祷告蒙垂听就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走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要祷告的，我们所祷告的就是我们可所望的 所求，那就是希望神按照我的意思成就，那这 OK。 但是呢，我们要尊重神不见得按照我们的意思成就，不在这个我们所期望的时间里成就，也不见得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方式成就，这个基本的尊重我觉得应该要有吧。不是对神呢、啊、你今天对人都是这样，夫妻关系的互动往往都是、啊、一个很 dominating 的时候、啊、他的人呢、啊，他不允许你跟我的意见不同，那就很紧张嘛。那大概都这样。所以说、啊、我觉得我们在这上面 要很小心、啊、总之这就是我们那个我刚刚讲那个图啊，但是它整个图的那个被召里头哦，我觉得它最核心的，我把它称作是神的爱。神一切都是从爱中出发，他来彰显他的心意。然后，譬如说他从救恩开始，从创造开始了，然后到人的堕落，到后来救恩的完成，全部都是。然后我们得到了救恩以后，我们一直到继续走完这条生命的路，都是。所以这个就是神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啊、那我们现在谈这个人神的互动、啊、其实是就是神在预知预定下他找人商量嘛，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他的心意，他要跟人显明嘛，那就这样子。那我把这个就很简单的说法，这是祷告。所以那然后呢，神就感动等人回应，就这样。那神，那我觉得说 我对预定呢、啊，我比较会怎么解释，就是神会感动人的，他会感动你去寻求他，或者他会感动你啊，他会感动。所以那然后呢，我们就跟神开始就会就一个拉扯的过程啊，就这样。所以碰撞在这个情况下，就刚刚讲那个圈圈里头发生了、啊、那爱也在这个中间彰显，其实生命也在这中间成长，都在那个招里头啊。那因为预知预定是神的部分，最后后面两个是被称义得荣耀，是一个身份地位的问题。那我们这个中间到这个地方，它中间就是一个招，那这个招就是完全是神人之间的互动。所以也是我们就是我讲的第一个就神人互动，第二个就是我讲到强调的就是那个动机跟取向。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就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刚刚讲他说祈求就得着、啊、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我们都会问说是吗？其实都不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说你今天祈求就得着有多少，祈求没得着多的是，那是难道是神不垂听，还是神不爱我们，还是怎么样？有一次我在昆山啊，那个他们那个团契啊，就是他们那个教会大概有将近200人、啊、都是台商。那他就说叫我跟台商的团契很熟嘛， 所以他就说请我们夫妻、啊、去带一个祷告退休会、啊、三天。那 他很有意思，我跟他很熟，他讲了一句话，我给我我觉得我讲出来你们就会懂了。他说啊，你们来分享祷告、啊、不要告诉我们如何增加命中率、哦、你听懂意思没有？不要教我们如何增加命中率。你看他一针见血，把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这个样子。今天我们很多哈，很多的祷告教你怎么祷告，然后呢，让好像教我们怎么让神更垂听我的祷告。那再直白讲，讲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就怎么样让神呢、啊，去按照我的意思成就，这叫做祷告蒙垂听。所以他想说，我们不要听这个增加命中率的。所以我说那当然嘛，那我说我们谈祷告，我们是谈神人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吧？所以说祷祈求没有得着，我们不谈那个有没有得着不得着，我们现在暂时不谈。我有讲到，我曾经好像在这边有讲过这个很简单，我记得遭遇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也是在台北一个教会分享、啊、在主日崇拜，那我记得还坐在前面，牧师坐在旁边，他说等一下我们有个见证会，他有个姐妹要做见证，很简单的。他说我们全教会发动嘛，因为教会里面有好几个家庭是叫做什么，大陆叫中考啊，中考就是初中考高中啊。那他想说等一下有人要做见证，那他说事后你听完见证以后，然后呢我们有人要找你谈话，希望你能够帮忙他一下。好，那我就懂了，但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后来他就上来做见证嘛，你觉得上来做见证，如果大家全教会发动，我的孩子现在都在考初中考高中、大陆台湾叫国中考高中嘛，那大陆叫中考。好，那你现在上来会做见证的那个人是谁啊？
考中，
一定考中的，对不对？你看这就是什么祷告蒙垂听嘛。那在座的没考中的，没考上的，那怎么办？他祷告没蒙垂听，或者是这个人有问题，这个人不属灵，还是这个人上帝不爱他？这个很值得去思考。所以啊，后来那个牧师讲说，有机会跟那个没考中的、没考上的，交通一下。所以我就后来我就有机会了，我就那我说。你刚才听这个做见证，你会说会不会说如坐针毡呢、啊？情何以堪呢、啊？神太不公平了，会不会这样？这就是很真实我们神人的关系啊。那后来我就，当然我简单，我就问了他了，我说我主要是关心他现在怎么看神呢、啊？后来但是他讲得很正面，这其中一个姐妹，他讲得很正面。其实生命的旅程还长得很，你现在没有祷告这件所谓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成就，我现在不喜欢讲什么祷告蒙垂听，我这个祷告神的回应没有按照我所期望的，我失望了而已，就这样，这不是祷告没蒙垂听。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看他讲的话我就知道，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我就跟他讲，我们现在不要再用祷告蒙不蒙垂听来回应，好像说跟大家做见证，或者是来回应说神是不是按照我的意思。我说我们干脆直白一点讲，其实祷告每一个祷告我相信都蒙垂听啊，我等一下再慢慢讲下去，好不好？所以说最后呢，我觉得所以我们要认识啊，就是第一个是动机啊，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还有一个为什么要讲到取向啊？取向是概念，就是我们这几天的退休会一直强调是旅程的概念，所以我们从旅程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取向啊，因为有一个就简单来讲，我们在走过了我们一直反复的讲的嘛，一个就是一个目标的取向啊，你对着非常目标导向型的啊，就是结果导向，还有一个取向就是过程导向，就是谈那个旅程啊，旅程的概念。所以它重，所以在这里面呢，当你是一个目标导向来看祷告的时候，结果导向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刚才那个圣经这句话，那个祈求就得着啊，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开门的这段话，你会发现当目标导向的人来看这个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全神的贯注的焦点呢，就是在得着寻见跟开门，你会发现很焦虑啊，神啊等了半天还没回应， 等了半天怎么还没开门，等了半天怎么还没有寻见，等了半天你怎么还没有得到，就这样，这是目标导向。所以目标导向的时候他就急嘛，急的时候就开始当然有些有不管我们讲个人的检讨也好或者什么那这个时候或者是他就更焦急他想要出手了。出手的时候就会用个人的方式，每一个人都用不同的方法的了。那所以说他就因为他焦点是放在得着没得着嘛，垂听没垂听嘛，所以他就开始甚至 来用这个的来衡量评估神哦。我大胆的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对，你看这个神是可信还不可信，是真的还假的，怎么他说他每次见证都说哇神怎么垂听我祷告，结果呢我现在等了半天还没等得着，没有得着，没有寻见，没有开门，所以我就很着急，所以就会各种方式，甚至有人说哎呀你可能祷告如今祷告还不够你继续甚至你可能没有好好的十一奉献，甚至可能有人说你还没有好好的去参加教会所以种种了，反正那他就可能会更加的认真去完成这些东西。我不说每一个人都这样，但人很容易会这样子。所以当我们在努力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有各种方式来无形中进入在操控的状态，渴望神按照我的意思成就，所以就讨好表现什么努力做得更好然后甚至功德这些都来了就是这个小心我们不小心会进入这样的情况。那然后呢就觉得我必须做到这样的我才够格来跟神求所以让神能够按照我的意思成就。其实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不要用许多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的话来祷告，因为话不只是话一直在说了，而是我们用尽各种方式希望神按照我的意思成就。这就是我们目标导向很容易，因为我们用结果导向来衡量这个祷告到底有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就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思维，它也自然就这样。那如果从过程导向来看这个我现在讲的都是我坐在那个书桌面前的一些所走过的话走过的画面我就一直写。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就突然间看见一个字那个字在圣经没有的，你看祈求就得着对吧，但是他这里面祈求到得着中间有一个道，圣经没写对吧，祈求到得着，寻找到寻见，叩门到开门，你会发现那个道就是过程，那个过程才是真实的。 那当你这样看道的时候，这是一个 in between 的概念，是在中间，那你就会比较可以留意在这中间的过程，就是也就是所谓的等候。这个过程里头，我的跟神之间的互动的实际的状况。那刚才我们在主日学讲到，特别所有的事情的发生，我们的重点是来面对我们自己里头。我现在祷告，在等候神，或者我一直期望着神马上给我回应那这是一个，然后没有马上回应，那是刺激源嘛。刺激源然后呢到了我的身上，我里头是怎么了，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去了解，这个才叫做真正进入关系里的概念，这是真正的进入我跟我个人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里头。但我就会知道哎呀我好焦急我就发现了，发现就宝贝就感谢主。所以我们当然我所期望的没有如我所想要的就没有按照我所期望的成就，我当然会不舒服嘛。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一直希望是这样子，那我会起伏也很正常，但是这种必然的起伏我要抓住它，然后我能够跟神说这就是我所谓的这个祷告就是那个取向的概念然后呢当然我第三个我讲说要学习放手，人生一路一路走来他都是在学习放手我们不管什么年纪了，我们都在学习。我也真的我要大胆的说关系紧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操控那然后呢神就一直教我们学习放手。放手是我们相信上帝，他有他的方式，他有他的时间，那我们就慢慢在这中间就慢慢成长所以 所以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放手以后，我们就在这个 in between 里头慢慢等候，然后认识自己，认识神，这就是生命的一个成长的简单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我就想到，我下面要说的就是，我就讲到我被招的一个过程了。我用很短的话讲了一个重点啊，因为84年，我说10年后的我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88年，神真的感动我去寻求他的心意，想都没想到的，我就一天心血来潮，我就觉得，哎，我跟空军的合约到了，我应该要去好寻求神，神对我后半生的带领是什么？所以我就这样子，我就出于这样的动机，我就祷告，我甚至邀请我太太祷告。我太太给我说一句话，我说我看他都没有意兴阑珊呐、啊。我说我这么属灵，要跟你说，我们一起来寻求后半生。结果呢，他都没什么意，没有想要那个意愿不强。后来，他后来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空军啊是你的阴曹啊，你不可能离开的。所以啊，他对我这个没信心。所以你说你要寻求下半生，如果神给你的答案叫你离开的话，我看你都离开不了。所以他就觉得你没有，你还没有到那个时间，就是人没有 desperate 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难听到神的声音。你有同意吧？其实就是这样子哦。我那时候我还觉得，我还那个时候不是很认同他这样，我还觉得我就是要寻求神呐、啊，那结果哈，我就开始真正祷告了，我就开始祷告。后来神给我一句话，有一天呐、啊，已经祷告一段时间了。神真的就在我这个祷告里头，他给我一个意念，里面给我一句话。他想说啊，他说那个，谢谢。他说哈、啊，我给你的答案呐、啊，如果我给你的答案，回应你的答案，不在空军的话，你要不要？他正如他说的，不在空军，这是好大的挑战。我以前还觉得很属灵呢、啊，很简单。结果你真正去认真哦，当你很认真去寻求神，神也很 serious。他很认真的来跟你对待，可是在一认真的时候，往往是出乎你所想象。所以我们祷告垂听不垂听，我觉得真的不重要，因为那个垂听都不是在，都是刚刚我讲的，就是按我的意思神成就，就这么简单的话，我觉得那都不是祷告。那我也不能说不是祷告，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那但是神经要拓展你啊，他要叫我们进入到他的跟他的关系里的互动。那他认真，我认真，他也认真啊，所以他要先挑战我的认真的程度有多少，所以他给我这个问题，哇，我这一下子真的懵到了，我想说，哎呦，如果真的、哦，我神的心意不在空，对我的意思不在空军的话，哇，我可以吗？投资了，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是已经在空军21年，啊，因为我从包括学校时间。那我那时候35岁，我想说35年的投资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空军了。35岁，21年在空军，你看是不是已经投资了多少的年日在这中间？你一下子就是说哦，没有了，绝对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就神很清楚，所以我就开始越想就越害怕，那我就不太敢碰这个问题了。那但是还是要继续跟神祷告啊，你的神啊，我是真的1990年的8月31号，我可以做个选择。我希望我真的想要知道你的心意。可是神还问我说：“如果我给你的答案不在空军，你要不要？”所以神不在意显不显明他的心意，他的答案，他是问你说：“他先 deal with 我这个人呢、啊？我给你的答案不是，你要不要？”所以我觉得那个挣扎很久，大概几个礼拜以后啊，我真的最后我在有一天在问我自己，我一直坐在书桌前祷告，我在问我自己说。如果神的答案对我的未来的答案不在空军的话，我要不要？我越想就问我自己，这时候都不敢回答。那时候我后来我很诚实的回答我自己，我觉得我真的是会不要。我觉得这个就我们要很诚实到神的面前，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我就这样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可是这个问题我还是要面对，因为我说面对问题就是我要明白神对我后半生的引导，我还没有死心，我还要走，还要寻求。可 可是神就一直跟你讲说，我给你的答案不在空心，要不要？就在中间拉扯，拉扯了相当时间。后来有一天呢，我就很每一次都很严肃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每次都不太敢碰，就这样拉扯很久以后，那有一天我后来我觉得哈，我真的要做一个回答，如果没有回答，这个寻求下后面没办法走下去。最后我想到神的信实，我觉得哈，我觉得是神的信实哦，让我有勇气。我觉得我相信神的信实。有一句话讲说，神不会误事，我相信，因为他的爱跟他的 faithfulness。所以我就说我今天我说神啊，我问你要问我，你问我这个问题，我自己来回答的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但是我相信你的信实，所以我愿意。其实我真的是这样祷告的。结果这一愿意啊，我觉得心情那个这个整个的看法，整个的心境呢，完全都不一样，就完全开放。所以我那时候就这样再继续寻求的话，中间有十个月以后，真的很清楚的知道神给我们的带领，就是而且带领哦，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引导是要走上海外宣教，从来没有想到。最后十个月以后出现的答案竟然是海外宣教，不但是离开我的安乐窝快要二十三年了的安乐窝，然后还要走向海外宣教，真的完全在我们的想象的框架之外。不过感谢主，因此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非常的幸福，这是神的带领。所以我这个我现在回顾这个过程，神你会神很 awesome， 不但我们回应了，不但都第一从八四年开始，我讲的那句话，然后到感动，然后到我回应，然后我们走上去，然后走到那天，就是今年年初，将近33年，啊，当然有一年在美国受训的，那就32年在海外，你会不会觉得好奇妙？怎么解释？可是你回过来看，啊，这一生太丰富了。真的，我是有一天我们在加州跟一个老宣教士聊天啊，在他家，他八十几岁，他就跟我讲一下，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就是神随时带领我走啊，离开这世界，我一点遗憾都没有，你要豪情壮志，你会觉得这个很哇，真的太棒的一句话。哎，我也跟他讲，我说是哦，对，我说这个真的很值得学习。我想说，那我就想说，我们回顾，我们还没有跟他比，我还年轻多了，所以我们在还要继续再走下去。不管哪一天，真的我觉得离开世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很遗憾的，对吧？很丰富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啊。所以这就是哦，我觉得我有感而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段很难讲的一段话，就是罗马书的这段话。所以他的预知，他的预定，然后他要采取行动来跟人显明，到人的人怎么回应是另外一段。他最后给了我们两个很宝贝的，就是所谓的那个我们的身份，对，就是他称我们为义，然后他给我们得荣耀。我觉得真的这个神太了不起，太棒了。所以我最后我这边有一段话讲说，所以祷告不是答案的出现或事情的成就，而是过程中与神互动的真实经历所得着的开启跟看见。你们有没有发现是这样？其实神在我们在跟神的互动里头，互动的过程呢，非常的不 perfect， 所以它就很真实。但在这个里头，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认识神，也越来越认识自己。所以我有一句换一种话讲，就是祷告不是改变神呢，其实而是改变自己。其实我们往往一直希望神改变，对不对？祷告也不是控制神，其实我们也控制不了，只有放手让神来。但是我们要做我们的祷告的部分，所以祷告不只是所求的蒙应允，所谓的蒙应允其实是关系互动的一个建立。我觉得我强调那个关系的互动，那个才是真的很棒。所以更有意思的是，我那天在默想的时候，我就坐在那边，我就想到祷告啊，其实是让神啊自由的显明他的心意，也是让自己自由的来回应神。我觉得关系里的那个自由太重要了，这就是基督里的自由。基督关系的紧张往往都是 这个关系中间没自由。因为一个很强势嘛，就不准对方或者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要让对方来听我的。就是总之就这样。好，那我们最后做个结论了，就是就这个那我就用另外一张图来表达一下，就这样。它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在这个被召的里头的那个关键的就是神的义的彰显跟人义回应，它这个中间最后，然后最后我们得到神的礼物，我们的身份得到确立这样的。然后神跟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很多碰撞，最后在这个碰撞中最后我们能够按他旨意被召。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你我坐在这边的人都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得到救恩，然后我们继续要走这条路。神还有生命他工作的托付，那他是怎么来托付我们，那我每一个人可能会不一样，那我们也勇敢的来接受。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想到这个走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又有一切主权的神我觉得他能够愿意向人显明他的心意，真了不起对吧？还要找人商量，中间没有滥权，绝对没有操控然后呢他完全放手等人回应。你会发现神是不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真你想到这个你会觉得哇，太，我觉得就是只能讲那个可敬可畏，这是神。所以你觉得说他，然后呢邀请人进入爱的关系里头，他就这样，然后让人得称为义，得荣耀，得到这个救恩，然后呢再赋予一个托付，所谓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参与。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在这样的一个神你会怎么看他？我觉得你们好，我们鼓励大家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位神你会有什么感觉现在这是我们所信的神这是我们一生要跟随的神。所以我就要挑战大家了，不管今天有没有信主的，我觉得我们所信的神是这样的神。那这个神你要不要相信？第二个，你今天已经相信了，你要不要继续的一生的来跟随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好好思考，来一起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他非常的美善，所以他最后给我们称义，给我们得荣耀。所以感谢主所以我们都在这旅程中，我们一起在那个被召的那个框架里头我们好好的跟神去碰撞，会碰撞出爱的火花的，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早上看见神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给我们来一起思想我们非常难以明白的那种预知预定 的这个问题，但是你却是真实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彰显你的心意，做任何的事情都完全是从爱，以爱来出发，从爱里面来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关系里头跟你互动，我们一起来学习在这个爱的关系里头，在这个真实的一个碰撞中，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更多认识自己。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挑战我们，也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一生来跟随你，来一生来信靠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